你常常去思维这一段，那当下呢，天人呢就全部证得无生法忍，然后就御天曼陀罗花。最后释迦牟尼佛说讲，什么样能够证无上阿耨多罗三菩提呢？他说一切法不受就能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然后佛又说，且慢，连我讲这句一切法不受都不受，你才究竟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所以可见般若经跟中论它的思维是一层一层的。那怎么理解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讲善恶跟清净分三个阶段。佛陀对初学的人天乘教法，他会告诉你，哎呀，不要造恶，要修善法。你为什么生生世世很苦呢？苦是你造恶而来的。要告诉你修善法，善才会升起快乐。这是第一类人。第二类，假如呢，你执着这个追求无上的乐，不但是禅定的快乐，涅槃的快乐或成佛的快乐，这个还是执着，佛就会告诉你，这个法乐啊也不可得，也要放下。那你为什么会知道有乐呢？因为你潜意识八天人中，你还有恶的念头，所以你还生活在相对的世界。所以佛为了要破除你对于善法的执着，就告诉你要清净的念头。所以我们净土宗叫净念相继，你真正念佛的时候是不思善也不思恶，跟六祖慧能大师一样讲思维第一义谛。但是你必须念佛念到一心不乱，正道念佛三昧，你才会有这种功德力。那最后清净的念头是对于什么不清净的念头而说，对不对？那不清净的念头是指什么？善念跟恶念都是不清净的，所以佛要叫你净念啊。所以我们讲清净庄严的法身啊，对不对？可是第三层，各位思维一下，清净庄严的法身，你为什么知道还有清净呢？因为你在八世八世田中，你还有一个不清净的对立念头。所以佛为了要破除你最细后一品的，在华严经十地经里讲，最细的金刚预定，断掉你最后一品的无明啊，而清净的清净跟不清净的相对念头都断除的时候呢，你才能够证得无上菩提。所以因此佛在最高的教法告诉你，生死了不可得是对恶法而说，涅槃了不可得是对善法而说，无上佛道也了不可得是对净法而说，连三个都不可得才叫究竟清净圆满。这样了解吗？所以般若经是真的很深。有人会说，哎呀，怎么这里讲那里讲这里讲，没有，它是有次第性的。所以这里讲，玄奘大师翻译说，无法可得是名说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众生会为非善取，取就是执着善跟非善的这个相对念头。那为什么有这种念头呢？是来自于你心中的执着相。所以前面的金刚经讲，人相、我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四相具足。为什么我们会有四种相呢？因为你的内心啊有执着，人见、我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。那这个见从哪里来？从我执而来。好，所以后面的经文他会讲，如来无有人见、我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讲见比外面的相还来得细。好，接下来请看下面一段啊，请看58页。心无信众殊胜，尔时慧命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颇有众生于未来世闻说是法，生信心佛。佛言：须菩提，彼非众生，非不众生，何以故？须菩提，众生众生者，如来说非众生，是名众生。须菩提尊者，他非常的慈悲，他听到佛讲说，如来无有法可说，若如来有法可说，这叫谤佛。这时候慧命须菩提，他本身是没有烦恼的，但是他会升起一个担忧的心。担忧的心是什么？担忧说，佛陀你讲的圣僧教法我现在能接受，可是若佛灭度以后，500世、1000岁或10000岁以后，末法时代的罪业众生， 未来的众生在未来视角又听到这样金刚经啊，会不会生恐惧心，而是甚至升起怀疑跟毁谤的这个因缘呢？那这些众生对于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教法还会有信心吗？佛看到须菩提为了生悲悯的众生心而问这个问题，但是佛也很厉害，呵斥须菩提说，你所谓的担心啊，众生众生众生啊，众生是了不可得的，未来的众生会相信的。有前面经不是讲所有众生持戒修福修慧者对这部经会能够欢喜信受。那这里须菩提示现的是说，虽然佛广度了无量的众生，佛有在家出家的七众弟子，佛有菩萨众，有声闻众，有在家众，对不对？佛也度天人九法界的众生，释迦牟尼佛天天广度无量的众生，事实上啊，是没有众生可度的。所以他就告诉须菩提说，你担心的众生众生难度啊，其实是众生了不可得。所以他说，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。这一段经文对治哪一种人呢？对治一种啊，看到众生啊升起悲心要广度众生，但是却非常担忧。他虽然有悲心，可是没有般若空慧。在我们佛弟子里面，你仔细观察，有些人呢是那种菩萨种性，但是也是过度求好心切，因为求好心切，心也就非常的急，像哎呀众生那么可怜啊，看到这个众生他明天流眼泪，看到那个众生他明天悲伤，那样的急躁众生呢，应该多念这一段经文，哪有众生可度啊？你自信当中的悲心焦躁急躁或是占有，通通都是妄念的啊。从圣义力的教法，你发心广度众生，你心中应该跟定慧相应才对。假如你发了愿要广度众生，你的心很急，哎呀众生度不完啊，今天有很多人有战争啊，这里有很多的这个地震啊，对不对？你看得很难过，可是你应该放下。你若放不下的话，你表示着众生众生众生的相在你心中还是执着。那这样子细微的众生，在你临终投胎的时候，在西藏中阴身六度法里面讲说，这些你的妄念啊，会变现成各种愤怒的宁静的慈悲的各种文武百尊来诱惑你，有些是虚妄的。在中国的地藏经里面讲的是说，因为你执着有众生可度，念念众缘和合而生的妄念，所以临命终时你最放不下的，他就会现冤亲债主来干扰你。譬如说你过去的这个祖父祖母，你跟他非常非常的好，可是呢你若不能够学金刚经讲法上应舍何况非法的话，那临命终时候你念佛的时候呢，你过去的父母会现前的，你过去的祖父祖母，你最留恋最执着的人呢，其实啊他怎么现前，是因为你内心的种子起现行，然后呢业力的力量吸引他来。但是他来的是真来假来呢，有时候是冤亲债主变现的，所以你无法判断。所以在地藏经里面才会说，若有你临命终时看到过去世已经去世的父母师长亲朋好友来接你，那是假的。可是在西藏的中阴身救度法里面呢，是告诉你临命终时的时候，你应该是变色光芒，黑暗的光芒或灰色或暗的光芒，那这个是恶业显现，那金色的白色的柔和的光芒是善业显现。可是恶的你不可以执着，善的也不可以执着，所以你应该提起你的本尊咒，比如说你念Om Mani Padme Hum， 你就一心一意的念六字大明咒，那观世音菩萨会现这六字大明咒呢清净的大悲心的光芒跟你相应。所以在西藏认为中阴身救度法是很殊胜，它这个时候是在迷跟悟的时候，也是你开悟的时候。但是一般凡夫呢都被呢恶业所吸引，为什么会被众生恶业所吸引？讲到究竟处，因为你心中有众生可度，你有众生可烦恼，你有众生可执着，你众生可以留恋。 所以我在讲经里面常常会提醒大家，也鼓励大家，智者大师在降魔的时候，第一次魔是变他的什么爸爸妈妈，世俗的爸爸妈妈来诱惑他。他想，哎，我的爸爸妈妈已经过世了，已经投胎了，不可能来，而且我爸爸妈妈也没有神通力啊，所以他知道这是幻境。第二次他在入禅定的时候，魔现什么？他师父来啊，儿啊，对吧，徒弟啊，你那么辛苦啊。他想，我师父早就已经呢进入无上涅槃啊，对不对，也不会用这种方法来看你啊。第三次魔又现前的时候，他观一切诸法毕竟空，他就降魔了。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一个消息给我们启示，魔要障碍你，怎么障碍？从你的情节上让你动心，第一个让你世俗的情节，第二个出世间的师徒的情节也都要放下。所以这要说明啊，在家跟出家都平等，都可以成佛。不过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得出来，出家人比在家人努力早一点的突破是什么？离开你的家人，割断你心中对世俗情执的留恋，这是必须训练的。在家佛弟子，你虽然身没办法出家，可是你的心啊要训练。你不能说，哎呀，你的爸爸妈妈你就放不下，放不下有一天你也得放下。早放下，现在放下，为什么不现在去训练呢？否则你在禅定当中或梦寐之际的时候，不是外面的冤亲债冤亲债主来干扰你，反而是什么？你被内心自己啊这些贪恋、忧虑、执着、牵挂所放不下的种子啊障碍你往生净佛国土。除非你那时候念佛念咒的功德力很强，第二个忏罪力很强，你真的能够观你现在你面前的境界如梦如幻，提起佛号你才能够走。否则啊，佛阿弥陀佛虽然来接应你啊，对不对，但是呢你心中的这个留恋还有周遭的业力啊，一喊哭爹喊娘妈爸呢，我告诉你，一刹那之间你又继续轮回的。不是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没用，而是呢你的戒定慧功德力啊敌不过你的业力。所以这一段最重要的开示是告诉你，众生众生啊，即非众生是名众生，你心中没有众生可度啊，你就不会去执着，不会去执着。同样的呢，你的心呢，在众缘和合的幻境里面，你就不会迷失。平时你就可以训练的。所以心四跟心五是属于二十一品，叫非说所说分。佛不但没有法可说，佛也没有众生可度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接下来再看心六，正觉圆成。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无所得也。佛言：如是如是。须菩提，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少法可得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在58页左边标题写第22品无法可得分。释迦牟尼佛对须菩提这样开示以后，须菩提就问佛说：世尊，请问你成佛的时候，你真的是无所得而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吗？佛说：没错没错，我证得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时候，对于心中没有少法可得，这样子才叫真正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乃至无有少法可得，请画起来。请同时看59页，因为这些经文很简单，我们就会直接看多种版本对读。看59页真谛三藏翻译的59页第二个圆圈，我画了一条线。佛言：如是须菩提，如是乃至无有如为成法，如来所舍，如来所得。他说如来不管是所舍或所得啊，没有呢一点点像为成一样一点点的少法，都不可以执着。 这个才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故说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平等平等，复次须菩提，好，我画了一条线，诸佛觉知无有差别，这个才叫真正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句话很重要，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所觉悟的教法或宣悟的教法是没有差别的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佛教界里面有很多法师在家居士弘扬不同的法门，我们都应该生随喜功德心，但是不可以执着你的法而谤其他的法。你执着弥勒法而谤观音法，我执着文殊法谤阿弥陀佛法，那事实上你没有证得诸佛的究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真正证得诸佛究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诸佛所觉悟的是没有差别的。所以待会经文讲，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才叫做究竟圆满、清净平等无二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对不对？同样在衍生，你要求生哪个佛国土，佛啊，他是不会吃醋的。佛若会吃醋的话，佛就有人相、我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啊。可是我们想想，我们佛教徒若不精进的学习佛法，我们不精进的修习止观，而我们所解释的佛法有时候呢很容易落入人相、我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不但这样，还包含人见、我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啊，这一点是要提醒大家的。所以在为什么菩萨戒里面说不可以毁谤三宝戒，毁谤三宝不包含着不可以以男传谤大乘，说大乘非佛说，大乘谤金刚乘，说密法不是佛法，密法呢谤南传北传，说哎呀你们呢这个非常低级，我们金刚乘才是究竟圆满，这样子其实都违背了是法平等无有高下。所以为什么说般若经它是一个很锋利的剑呢，可以砍断众生很多的内的很多错误的知见，外很多错误的着相。同样的，有般若经的智慧，才会让你真正趋向于究竟的清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这一点很重要。诸佛觉知无有差别。好，翻过来60页，看玄奘大师翻译的第三个圆圈，我有话。佛言善现，如是如是，于中少法无所有得故，才叫做名无上正等菩提。所以假如你有一点点的执着，执着一点点的神通境界，你有所得的话呢，你是没办法究竟证得无上正等菩提的。接下来再看58页，23品，静心行善分。有些人听到说啊，佛无有少法可得，那他就会入断灭相。佛说不行，复次须菩提，是法平等无有高下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到这里是一段，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，到这里是一段，修一切善法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到这里是一段。总结，须菩提，所言善法者，如来说既非善法，是名善法。我刚才为什么要分段呢？请大家看破空论92页第4行，第4行，藕益大师在破空论注解里面，他讲这三段，这一段里面有三个重点。佛是法平等无有高下，释迦牟尼佛又对着须菩提说，过去现在未来所修行所证悟所宣说的教法是平等的，彻彻底底的从头到尾究竟平等，从来没有说哪一个法门好哪一个法门差，这是占圣义地说。当然对众生里面有些者法门是比较相应，有些不相应。举一个例子， 比如说观音法门跟地藏法门，在我们难言菩提娑婆世界就跟众生很相应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说观音法第一，然后地藏法第二，文殊第三，普贤第四，那这个是谤法。在世俗地上，众生有缘，有深浅，有厚薄，有善根，有大根，中根，有小根。可在圣义地上，佛讲的法，佛出来讲经说法，他赞叹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弥勒阿弥陀乃至一切诸佛的时候，佛都是用平等心赞叹一切诸佛菩萨。所以佛站在圣义地讲是法平等，是从来没有高下的。在破空论92页第四行讲，这是妙净妙，净妙，妙当动词，是反过来讲，净妙是什么？佛所赞叹一切法门的境界是非常殊胜的，很微妙的。接下来为什么呢？因为佛本身啊，内心里是证入到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，这个叫智妙，就是说空慧的智慧是非常殊胜的。但是有人会说，哎呀，既然无人相、我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好吧，那我就只管打坐，我就不用利益众生。佛说不可以，你要修一切善法，福德、智慧、悲心、愿力都圆满具足，修一切善法才能够圆满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个是指行妙，是指六度万恒的殊胜行妙。所以藏传佛教里面，它金刚乘的教法虽然讲大圆满、大手印，也讲般若波罗蜜，可是它一开始都要告诉你干嘛？修一切善法。修善法从两个开始下手，第一个忏悔业障，第二个积聚福德资粮。不管你是从清净道论、从菩提道次第广论，或是中国的大智度论或瑜伽师地论，瑜伽师地论的五位也是要从资粮位跟加行位开始修起啊。所以修一切善法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是指六度万行的殊胜。所以92页里面讲净妙、智妙跟行妙，这三个都讲的是世俗地。最后你连这个善法的念头、境界殊胜、智慧殊胜、六度万恒殊胜，连这三个念头都没有，这个才叫做所言善法者，如来说既非善法，是名善法。那这个善法如何殊胜呢？请看破空论92页倒数第三行，经释之曰，善法者既非善法，因为善是对恶而起的名称，相对于世俗所造的恶法，所以佛陀假名为善法。若假如没有一个恶的对象，那善也就不用根本成立咯。到这里是一段。因为所有的善法是唯心所修，心既然不是有也不是无，同样的善也不是有也不是无，所以善法的本质也是缘起性空的，了不可得。请看93页第一行，所有一切的善法互相具足一切的善恶的诸法，它的性质功能，但是它的本性也是不定的缘故。到这里一段，他就举了一个例子，他说比如善，比如说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度、六度万恒，虽然都是善法，可是假如我们是用求名利，而且是虚伪，怕别人知，需要人家去赞叹我，用这种心而不得已来修善法的话，虽然你做六度万恒啊，你表面上也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净，但是你内心是求名利的，是呢掩饰你的过失的，是呢是要炫耀你自己的，其实你这样种的因啊，是表面是六度啊，内心是贪嗔痴，这个呢将来是到地狱恶鬼畜生三途的果报的因的。这是第一类。第二类，有些人他虽然修善法，为什么不施持戒呢？因为人家捐10万，我爱面子，我要捐30万， 这是人我胜负的心去修之。你虽然也布施了，可是你是一个好斗的心去，好强好胜的心去修，你得到的是呢，是种阿修罗的因，你会升到阿修罗道，福报很大，但嗔心很重。人家呢比你好一点，你就生嫉妒心；人家呢不如你呢，你就呢毁灭别人的心。第三，着相济果之心而修之，是人天的因。有些人呢，他做功德会挑，诶，这个功德大，出一点点钱，功德比较大，好，那我就印般若经。那个呢，普贤行愿品呢，好像没什么功德，我就不印。这个什么着相济果的心，而不是说真正了解了这个教法是很殊胜，我希望一切的众生都有平等的心去闻到圣深的教法。同样的，我们佛教徒学大乘佛法，对于正法南传的经，我们也应该欢喜去适应啊，藏传的经我们也应该欢喜去适应啊。否则你只能着相计较这个哪一个果报好，哪一个果报好，哪一个果报不好，你这样子啊，纵使修了福报，还是天上人间啊轮回的因。接下来，出世灭苦心修之，是二乘的因。有人知道修布施持戒忍辱很好，六度，可是他的目的是想，哎呀，管他的，众生很苦，天下很乱，天下的乱我心不乱，我只要度我自己就好了。他一样做功德，但是你只是想要自己灭除自己痛苦的因，求自了汉，你这样子印经，你还是二乘人的心。接下来，你若是在佛前发愿，纵使你布施是一块钱，你希望正法能够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，众生能够闻到佛法而真正出轮回，而离苦得乐，而就近成佛，那你是为了利益尽虚空骗法界众生的心去修，你这样子是菩萨的因。记不记得我在常常讲经里头，婆罗门女对不对，燃灯供佛，成佛的时候叫光明如来啊，对不对？她是一个很贫穷的女孩子啊，她没有像国王、王后、王子、公主，连天天呢广修供养。可是呢，她为什么？她供一盏灯啊，乞讨，她种的因啊是菩萨的因，所以她功德呢，连呢大目犍连尊者都没办法把她的油灯给扇灭啊。我们应该从这里学。所以佛教徒假如有钱人才能学佛，那贫穷人永远不就没希望吗？我们现在很多佛教徒或佛教团体，是不是有钱人跟贫穷的人都分得很清楚呢？啊，只能点到这里哈。接下来，法界平等的心修之，是无上的因。什么叫法界平等的心修之呢？就是我发愿广度无量的众生，而心中知道了无众生得度者，这个叫做无上菩提之因。所以你诵般若经、听般若经、印般若经，你读了般若经以后，你再去做六度万恨啊，你的功德是跟人家不一样的。如是无量的差别，是有无量无边的殊胜。为什么呢？虽然是善法的善心，可是当下的本体即是清净的法界，实相本身是无相，是不可思议的。所以到这里我们总结而明，什么叫善法？善法是对恶法而说的，我们应该善恶的念头都没有，唯心空寂故。唯心空寂，请你写一下，信心清净则生实相。你连善恶的念头都没有，这样子你才能够信心清净出生实相。所以十法界的一正庄严通通在你的心中而显现，所以叫全体即法界故。如是的善法全性所修，故名为修。全修即性，故无实法故。至圆至顿，是究竟了义故。他是讲前面的偈颂，请翻开89页。28颂破空论的偈颂，至无所得顿号法平等，善法非法顿号成菩提，全性起修顿号修寂性，是故持说功德多。这是总结前面很长的经文。智 是佛的一切种智，一切种智的因从哪里来？从无所得而来。所以佛教徒若是听了般若经，常常求无所得，无我，无我所，必定了不可得。世俗人绝对会说你这个人是白痴，但是你心中要有坚定的法，要对四法、佛法、身戒都要有清净的四不坏心。你知道你自己无所得，所以你广大无所不得。因为是法平等，是无有高下，一切诸法的这个究竟本体是平等的。善法它的相是不可以着的，所以叫做善法即非善法，是名善法，所以你才可以成就无上菩提。全修全性起修，修即性，这个全性起修，全修即性非常深。若是你要了解，请你看偶益大师的《弥陀要解》，里面讲六性，性理跟性事，他有解释这一段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没办法讲，我只举一个例子给你譬喻。大海水的味道跟一滴海水的味道是相同还是不相同呢？答案这里世俗地讲是相同。大海水的味道，就整个大海水，它是指全性，是指你的佛性。你的佛性涌现的时候，就像广大无边无边的海水。那大海水里面，你现在取一滴的海水，大家知道海水都是咸的，淡水是淡的，河水跟湖水是淡的。那大海水的这个一滴啊的味道，为什么跟啊对不对？一滴海水的味道跟大海水的味道是一样的呢？这是表示全修即性，全性即是修。一滴水代表你修，你一滴水开始发广大的菩提心，开始修六度万恨，是代表修。那你一直修修修修到你的心量像大海一样广大无边，所以你动一个念头，整个法界都包含。所以你常常想，观世音菩萨他动一个大悲心，所有的一切的众生他都能够得度啊，那个叫做全修即性，全性即修，修即是性，性即是修，修跟性是不二的。好，请大家去看一下《弥陀要解》。所以说持经的功德胜过于你财布施的功法，对不起，法布施的功德是胜过于你用财布施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的功德的。好，在这里呢讲几个故事跟大家分享。第一个讲善法，善法了不可得。佛陀在世的时候，佛陀有十大弟子，那十大弟子呢各有特色。大家都知道目犍连尊者，佛陀在世的时候他是神通第一。为什么叫目犍连呢？他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。大家最有名的知道目犍连尊者为了救妈妈，对不对？好，用神通力把这个饭呢送到他妈妈的面前，结果一刹那之间化成火焰，就他妈妈因为业力而感啊，然后呢而得不到食物。最后他去求佛，佛就问他说了盂兰盆会供佛斋僧七月十五的这个故事。我想大家知道为什么这样呢？其实佛陀在世的时候，目犍连尊者过去他是渔夫，他在过去无量劫的时候呢，有一次啊他捕鱼，捕鱼呢煮了饭，看到了一个辟支佛，辟支佛他很欢喜，他有善根，就请辟支佛到家里来供佛供斋。那这个辟支佛相貌非常的庄严，威仪非常具足，他升起恭敬心，请到他供养以后，那这个辟支佛不会说法，但是他会现神通，他就告诉他说，我为了让你啊升起信心，我现神通给你看好不好，佛法很殊胜。结果他就身在虚空当中，或左或右或前或后，上下自如。这时候啊，目犍连在因地里看到了，生欢喜心，说愿我成佛的时候将来也像这个辟支佛一样神通第一广度众生。因为他发了这个愿，所以他在佛陀的 弟子当中呢是神通第一的。佛陀这个在建这个奇缘精舍应国王邀请的时候，他派舍利弗去做监工师。舍利弗聪明，非常的聪明，博通这个印度的外道，而且他是了不起的建筑师。他在建筑的时候，当地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外道啊，故意做反对党，就像现在美国这样公听会一样，你建一座建筑物，对不对？旁边的左右邻居开公听会，那否定了你就不能够建。可当时外道也非常兴盛，那结果呢，外道的首领呢就不服输，说这样吧，我要跟你们佛教的大目犍连来表演神通，假如目犍连赢了我们就退离，假如目犍连输了你们呢奇缘精舍就通通拆下吧。那目犍连尊者平常是佛的弟子，佛是规定弟子不可以显神通的，他就去问佛说，佛啊，外道现在刁难我们，我可以显神通吗？佛说可以，因缘成熟了，你的众生，你的动机是为了让正法住世，为了要广度众生，折服外道，你就尽量显神通吧。这时候他一显啊，他显了18种呢神通，而且是外道所没有的，所以呢他呢最后就折服了外道，而且把外道也渡来而成佛学佛，不，渡来跟佛陀出家学佛。可是目犍连一生他不疲不厌的弘扬佛法，利益众生，他做到了这个尽心尽力修一切善法，圆满他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他到处弘扬佛法，而且他辩才无碍，降服了很多外道。但是各位知道，世间人呢，尤其是外道，被你降服了，除非心服口服，否则他心中会有产生怨恨的。那印度当时外道非常非常的多，有各种，有婆罗门的外道，有裸行外道，有耆那教的外道，有不同宗教的外道。有些外道呢被目犍连尊者降服以后是心悦诚服而出家做佛弟子，可是有些外道被他降服以后怨声载道，是很恨的。所以目犍连尊者虽然呢这个神通第一，说法第一，降服外道第一，同时他也遭到外道的嫉妒。有一次他经过伊斯舍离山下，被裸行外道看到，那裸行外道呢就在山上准备了，在山的两座山的中间准备了很多很多石头，结果目犍连尊者在经过的时候呢就被活活的石头打死了，成为佛教史上很不幸第一个为了传播弘佛法而流血殉教的人。当目犍连尊者被害死的时候呢，传到阿舍世王的王子，他非常的震怒，因为呢阿舍世王虽然曾经对佛有障碍过，但是后来他忏悔成为佛教的大护法，这时候他就把那个数千名的裸行外道呢抓起来被坑杀了，就活活的埋死。那他们听到这个故事以后非常毛骨悚然，佛陀的弟子因为失去了这个了不起的大目犍连尊者，因为十大弟子里面第一个目犍连尊者殉难了，他们也非常悲伤。舍利弗跟阿难就跪着问佛陀说，佛陀啊，我想不通，你常常赞叹目犍连尊者是神通第一，那他为什么不用外道的，他为什么不用神通跟外道抗衡呢？他既然心中有神通，他怎么难道不知道外道要暗杀他吗？佛陀就默然了，他说没错，佛陀讲的第一句话，神通敌不过业力，肉体是无常的，业报该来的时候该了还是要了的。目犍连尊者虽然神通第一，但是他过去因为曾经好多事说为不为渔夫，他不知道杀了多少伤的生命，所以今天来杀他的人呢就是他过去被杀的那些鱼，所以他是来抱怨的。佛陀也开示了一段话，他说对于觉悟者来说，死是生的结束，生是死的开始，是没有什么畏惧的。目犍连尊者为法忘期，他虽然肉身已经死了，但是他精神永存于世间，而且他最殊胜的是以短暂的色身来修一切善法，所以将来他一定得救，成就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 好，我讲这个故事就是说明说，大目犍连尊者啊，就是真正呢依佛而讲道的，修一切善法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另外一个例子是说明93页，刚才讲善法不可以执着，善法若执着的话，善法也会变成障碍。刚才我们举一个例子，好，93页破空论里面有讲，弘一大师讲六度是非常殊胜的，但是你的出发心啊，要常常去反省。若你不反省，你以为你自己表面上是做了六度万恨，可是你若发的是所谓人我胜负的心、名利矫饰的心或着相即果的心，因是在六道，将来果报也是在六道。净土宗是以修这个六度的心加上念佛，转善心为净心，而且发愿回向而求生净土，所以就变成净业三福。所以你的发心是很重要的，并不是说哦，我们发心做功德的钱捐了啊，收据一开了啊，就算了。你要问问你自己存什么心，还有你有没有发愿。假如你是着这个善法的心，而且着善法的相，是会有障碍的。我再举佛陀的另外一个弟子，大家知道阿那律尊者，阿那律尊者是佛的堂弟，跟佛出家，大家都知道他的故事，他很喜欢打瞌睡，对不对？佛陀骂他，对不对？堕堕乳号睡，罗氏蚌壳睡，蚌壳累，一睡一千年，不闻佛名字，对不对？结果佛呢，因为骂他，他就发愿发誓，我永远不睡。佛告诉他，你要睡觉，你有身体，你就必须要休息。他也不愿，就七天七夜昼夜精进，就眼瞎了。瞎了以后，佛很怜悯他，佛就想说：哎呀，我刚才呵斥你的话很重啊，没想到你眼睛瞎了。佛就教他修习金刚照明三昧，不久他就证得天眼通。他在所有的佛弟子里面，他天眼通是最殊胜的。比方说，不管内外三千大千世界，所有看不到的地方，他都看得到。尤其佛在讲阿弥陀经的时候，或讲自性弥陀唯心净土的时候，在场很多声闻众的弟子就会说，真正有极乐世界吗？佛就说，你若不相信的话，那你就叫阿那律尊者吧，他用天眼看看有没有极乐世界。结果阿那律尊者就说，有，我真正看到极乐世界了，阿弥陀佛真的放光，现在真正来了，这样。然后就告诉阿难尊者说，佛在讲无量寿经，你赶快站起来拜啊。佛鼓励他，阿那律尊者也告诉他，阿难赶快拜，佛阿弥陀佛已经在面前了。所以他看见亲自啊，以肉眼在这个地球娑婆世界，他看到极乐世界。所以他常常让很多人升起很多的信心。所以可见我们众生常常执着是什么，看不到的，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就不相信。可是下面我要讲的重点是，假如你执着这些善法，或是你修持的功德，或是你炫耀神通功德，所以各种能力的话，你越执着越炫耀啊，你所修的善法会变成你的障碍。举一个例子，有一天阿那律尊者他在入禅定，他的天眼通又非常的殊胜，看到无量无边的佛国土，他就对舍利佛，舍利佛是智慧第一吗？舍利佛不是跟须菩提都修般若波罗蜜的吗？对不对？他就说，哎呀，舍利佛，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功夫又增加了，我的清净天眼可以看到三千大千的世界，而且还有扩大变无量无边的世界，我的身体啊，可以在广大的虚空啊自由飞翔哎，还有我不动念呢，我不动的正念呢，是离去了所有的染污，而且是离去了一切的执着。他讲完以后啊，所有的这个佛弟子啊，就哗然一声，哎呀，舍利佛修得非常阿那律尊者修得非常好啊，啊，怪不得佛赞叹他天眼第一啊。这时候舍利佛就站出来讲话，就呵斥他说，善且莫言，就是说你现在来我讲英文就 shut up, 闭嘴。舍利佛说，以我所了解的般若波罗蜜，你说你的天眼可以看到三千大千世界，这是我慢心啊。 你认为你的身体可以自在在天空飞翔，没有障碍，这是调举心啊。你认为你的心已经离了染浊心啊，这是狂妄心啊。他说，阿那律尊者啊，我赞叹你啊精进，可是啊你啊虽然勇猛精进，但是心中你有所求，你总是求神通炫耀神通，所以啊你有这三心啊都存在，你是不可能得到烦恼，离开烦恼而得到解脱的，所以你并没有证阿罗汉。所以舍利佛就呵斥他说，般若波罗蜜很重要啊，你应该更精进的修学。结果阿那律尊者本来想在当众炫耀自己修得很好，没想到听了自己的大师兄舍利佛一呵斥他以后呢，他就默然不说，从此以后他就不再跟人面前讲他修行的境界，而且他有疑惑的时候呢，只亲自问释迦牟尼佛。我讲这个第二个例子的故事是说明，可见啊，现在的很多人不是常常也炫耀自己吗？对不对？可以看到三千大千世界，可以身体呢自在飞翔，动不动讲我修的境界今天又看到哪一天，动不动呢又说我今天又可以跟观音娘娘沟通，今天我可以跟大梵天王吃饭，明天呢我跟第四天呢喝茶，其实这个都是幻境，甚至是魔境。尤其在末法时代讲这样的话，不论是佛弟子或非佛弟子，我觉得都应该很谨慎，都应该学般若波罗蜜呢去对治它。所以从以上的例子你才知道，般若波罗蜜的教法是在你英文讲 submind very subtle 就这样 very subtle 就是很敏锐很细微的念头啊，你必须常常察觉自己动不动有没有我慢心、狂妄心、炫耀心，常常要谦卑。佛陀的弟子真正证悟圣人的人呢，前面讲他不会炫耀我是阿罗汉啊。若炫耀我是阿罗汉的呢，释迦牟尼佛说他没有证阿罗汉。同样的也不会炫耀说我是某某菩萨再来，我是什么某某菩萨转世。他若是有这种念头的话，那必须啊一定是有人相、我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最后看58页第24品，福至无比分，须菩提，作有人用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诸须弥山王这样多的七宝具，有人持用布施，假如有人以此般若波罗蜜经的经文，乃至于用四句偈自己受持读诵或为他人演说，这样的话法布施的功德跟财布施比的话，百分不及一，千分不及一，万分不及一，乃至于算数譬喻呢，百千万亿分呢，无量无边分之一啊，都比不上法布施的功德。所以标题叫做24福至无比分。因为他不执着这个福德，所以他福德才会广大无边。好，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。下次讲57页天亲菩萨的偈颂，从54到59。谢谢。